还有钱的话，他是真的慢慢有点贵族气质。所以现在在中国的头里说，你怎么穿得像暴发户似的，或你怎么样像暴发户似的，是一种贬义词，就是气质太差，不知美丑的人，虽然有钱，但是粗俗不堪的人。所以这个大家都可以通过直观能直观到，暴发户有他自己的气质，啊，那种得意洋洋的样子，但是透着一种土气和俗气。为什么？他没有经过慢慢的练成贵族。那三代的话，阿拉伯人当时大部分没到三代，所以这帮土人俗人讲的故事和听的故事能是什么样的呢？这整个一个就是世俗土，这里边对于声色犬马津津乐道，里边写的东西谈不上什么品味，就是你要读一读《一天的夜》，你读他们两三卷，一共现在六卷八卷里边都有，就所谓全译，你就明白了，大部分故事重复，其实都是一回事。这个东西是成年作品，跟儿童文学无关，跟少年文学也无关。这个纳逊先生就是《一千的夜》的译者，三十年代留学埃及，他的一生一直到死只译了一本书，就是《一千的夜》。到八十年代他去世的时候，《一千的夜》的全译本出版了。纳逊先生译的这个本子，他在他的序言当中说得很清楚，他说我有大概有700不堪入目的故事，我给删了。后来对外经贸大学的翻译家李维忠教授就从埃及搞到了另外一个本子，他以为这个本子是全译本，不但补齐了纳逊先生删去的那七个所谓不堪入目的故事，而且这个本子本身就比纳逊的那个本子说的故事要多得多，所以又译了个八卷本的《一千零夜》，那个纳逊那个是六卷本。这个要讲语言呢，纳逊先生比较有味儿，李维忠译的也不错，大家可以看。要讲故事多呢，当然还是李维忠那个故事比较多。看看《一千零夜》，就知道当时阿拉伯人过的都是什么样的生活。你看看第一个故事，你就明白它究竟是什么意思。第一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吧？有一个皇帝，因为有事要出门，刚出门不久，就是落了东西，他回去找，他回去取去。回去一取一看，他的皇后和十个黑人男奴在游泳池里就烂来，然后火了。于是我就报复，先把皇后杀死了，然后这个女人都不是东西，然后每天就玩弄完了一个女人以后就杀死，第二天再来一个新的，结果周围的老百姓苦不堪言。于是乎有一个宰相的女儿自告奋勇说我去，她去了，去了以后用什么办法讲故事，讲故事讲到这个精彩的时候说明天再说吧，好，今天先不杀你，明天再说。一连讲了一千零一夜，讲了一夜，这一位得了躁狂症的皇帝心理病就被治好了，听完故事心里就毛病就没了。所以这个故事本身可以看出，这个色情是一千零一夜的主题主要的内容，一个是色，一个是钱，就这两种东西。你说市民关心还有什么东西？权他没有，这个权威他也没有，那是宗教人士弄的。他只有一个钱，钱来买的东西只有物质和女人，在当时是这样。所以在里边描写的就是这两样东西。描写这两样东西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有不同的内容，就是有讲女人的这种智慧啊。怎么摆脱了一些无赖的男人的那智慧啊，也描写了一些比较纯真的感情爱情，对于爱情这类的感情，更多的都是男女赤裸的交往。 他不仅如此，还描写了一些病态的性关系，其中包括人兽之交，在《一千列》当中多次描写。这里头这些就是令人作呕的东西里边很多，就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翻译出来以后呢，千万不能叫小孩看，我说还是要把叫小孩看那些整理完了以后的东西，因为写性并不是不能写。你比如说查塔莱夫人的情人，写性写的够厉害的，全世界都好多国家都得禁他，其实没有必要，因为他对性那东西写得很美，所以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堂而皇之的，现在这全一本都可以出了，原来香港人译的，以前连日本都给禁了47年，因为伊藤整翻译他出了以后被判处蹲监狱啊，日本都禁，西方也禁，觉得太过分了。今天看来这东西没什么了，要是跟一千零一夜比，我觉得也没什么。既然一千零一夜你都可以出，那为什么再不可以出？一千零一夜就是因为这个，所以长期以来在阿拉伯国家被禁，一直到80年代，埃及的4个宗教法院仍然判定一千零一夜为禁书。我们在这儿大谈特谈一千零一夜在阿拉伯文学史的地位多高多高，阿拉伯文学史上一代而过，比如说我们中国翻译的埃及学者写的阿拉伯文学史70多万字，这么厚一本书，关于一千零一夜跟别的故事一起只用了几页纸，2-3页纸，700-800页用了2-3页，那他你可见那个写作者心目当中的一千零一夜在文学史上占的位置，就是3-4%的位置，就是正统的穆斯林，特别是原教旨主义者，不能忍受这种东西。这是为什么呢？我的历来的一个主张就是，凡是法律比较严苛的国家，都是因为犯罪比较严重的国家；凡是性道德比较严苛的国家，都是性不能自控的国家。这是同理，都可以这么来推论。当时你就可见阿拉伯人有了钱以后，那些市民能干点什么呢？里边大量的故事写说，有一个人呢，把多少万枚金币很短的时间内花到一个妓院里，这种场景很多。所以性泛滥当时近代市民社会的通病，不光是阿拉伯，中国日本的市井文学当中都有这种描写。我们下一节课讲到日本的井原西鹤的时候就讲这个。那在这种情况下，必然有法律、宗教和道德对他进行束缚，那么束缚的话就是一棍打死，一般的来讲只能这样，就是按说你稍稍有一点还可以，但是不行，为了禁绝就全部禁绝，完全窒息而死，就完全不可以。所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对一千零一夜肯定作为淫书来看待，对一般正统的穆斯林也可以作为淫书来看待，是因为当时的阿拉伯人太淫，所以后来就禁绝这种淫。古兰经上对这种就是混乱的男女关系也严格加以禁止，特别是对女人，如果女人发生了通奸被抓住的话，按照古兰经的按照宗教法律，按照伊斯兰宗教法律，就是把她捆在那儿，所有过路的穆斯林都要往她身上扔石头，直至把她用乱石击死为止。这是这样的一种惩罚，一种侮辱，含着她侮辱她。所以在宗教当中，应该说伊斯兰教对女性是很歧视的，对女性是最不公道的，对男性，比如说可以4个妻子没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千零一夜在阿拉伯的 吴晓晓的传播不如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和东方世界的传播更多。所以今天我们之所以当做世界名著，是因为西方人好多从他那儿得到了启发，受到了影响，好多理论家给他以高度评价，包括俄罗斯人，就比较靠东方的启发。各种版本的译文西方很多，所以这本书才是世界名著，但是未必是阿拉伯名著。如果说是阿拉伯名著，是我们给他说的，阿拉伯人恐怕很少有人说，这就是我们像我们现在称赞这样，我们一说阿拉伯文学，首先想到一千零一夜，别的都可以不说，阿拉伯人未必那么看。所以他首先是个世界名著，世界名著有世界影响的，为世界大家都公认的。像这种作品自己不当回事，外国那么重视，这样的作品真的不是太多啊。有些作家活的时候本国人不当回事，像卡夫卡活的时候谁都不知道他是谁，后来死了以后法国人先说他厉害，德国人才觉得他厉害，慢慢现在成了那一流作家。这种情况是有的，这只对单个作家而言，但像这种全民的大作品，像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一千零一夜当中，尽管宗教对他不感兴趣，甚至把它列为禁书，但是我们翻开一千零一夜里边，仍然可以感受到浓重的伊斯兰教气息。这里头所有的人物因为都是穆斯林教徒，因此不可能有公开的反宗教行为，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渗透着伊斯兰教的基本的价值观、行事方式乃至于话语方式，这就是伊斯兰文化的结晶。你这个所有的人都是一样，那我说的行事方式、思维方式、话语方式都有表现，不用说这里边的这个人口头语就是啊，一遇到困难就是安拉保佑、脱贫安拉了，这样的词就是口头语啊。这个跟陌生人相遇的时候，先口诵安拉，如果对方也是，那么都是穆斯林兄弟，就一见如故。它渗透着伊斯兰教所特有的价值观念，那就是去经商、去冒险。穆罕默德在古兰经当中多次号召阿拉伯人要去经商，他本人跟商人保留着很好的关系，他的传教之所以成功，是商人给他提供资金的结果，特别是他的第四个妻子是一个富商的遗孀，给他提供了很大的资金支持。所以实际上我说俄罗斯一个学者说的对，说你翻开古兰经你感觉不到是宗教经典，倒是像一部经商手册，没有一部书像古兰经这样对关于商务做了这么多的论述，做了这么多的规定和这么多的教导。为什么？因为人家那些所有的人就是经商的，都是市民，都是商人，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按照伊斯兰教的基本精神，好男儿志在四方，我们中国话说就是一个人呐，你不能待在家里，一定要走出去才叫有出息，走出去就可以去经你的商就可以，至于怎么经商，走出去往哪儿走，是赚钱还是赔钱，那都是安拉早就规定好的。安拉把你生下来就是让你去运动，让你去奋斗，但是成败全都在安拉掌握着，这是穆斯林的基本主张。神不能代替你行动，但是神让你去行动，成败由神来说了算，因此你别怕败，因为神早就给你规定好的。这样一来他们就没有害怕失败的心理，就是你只要去做，这一切就 结果都在神那儿。所以这种思维方式，这种宗教的思维方式，在1000的月当中体现的非常明显，就是每个人都去冒险，每个人对冒险的后果都无所谓。如果一个人对冒险的后果很有所谓，很顾忌的话，这个人就不冒险。典型的例子就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是个最不冒险的农业民族。其实根据我们明代的航海技术，我们最早可以发现新大陆，我们可以往那儿去移民，可是我们没有，我们安土重迁，我们没有想象力，我们比较本分，我们不会冒险，我们不敢去冒险，因为冒险的代价太大。这是我们中国的农业民族的心理。阿拉伯人本来就没有什么，就出去吧，出去以后有成也有败。所以伊斯兰教的故事全都这个主题，就是商人出去经商，遇到了看到了种种种种事情，完了有的成有的败，败了的话继续干，干那么十次八次必有成的，成了的话赚钱赚多了怎么办呢？就拼命享受，享受完了再去赚。所以阿拉伯人没有存钱这一说，这还有点像现在资本主义社会鼓励消费的意思。传统社会就要攒起来，把钱攒起来去买地置房子。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它可是美国的社会，因为它根本就不愁资源，根本就不愁金钱。为什么？美国主导世界金融秩序，资源没有了没关系，轻而易举的可以拿到外来的东西，全世界都供着美国人享受。美国人用他的权力，用他的武力，用他的影响力，用他的文和武两道来保证全世界供应美国人3亿人去享受。而这3亿人耗费的能源，大家知道多少呢？占全世界能源的1/3。可是世界上有60多亿人，你想想，假如我们每个人都像美国那么去享受，好几个地球都不够用的，这个地球早完了。阿拉伯人当时跟美国的情况相似，就是对消费这个东西，就是你只要有钱就消费，因为什么？钱还给带来，就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样的一个想法。他们不是把钱用在开发新技术、制造新产品、扩大市场上去。现代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就是刚才我说的，要把利润的相当一部分转化为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开拓市场上来。80、90年代，我们中国引进外来技术，复制外来技术，靠毁坏我们的资源和环境为代价，制造廉价的商品，靠剥削工人给他们一点点微薄的工资来降低成本，卖到国外去。我们靠这种战略，我们永远不可能花很多的钱去投于原始的研发。所以我们一直到今天才意识到我们要研发，意识到了以后，大概从90年代后期开始吧，公司才知道要把相当一部分钱来用来开发。原来我们一般公司有1-2%、3%不到5%的钱来开发，其他钱干嘛了？其他钱用来发工资，用来盖大楼，用来被贪污挥霍。所以这样的话，你不可能有后劲儿。